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风月宝鉴，我是雨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丽。
上一期啊，我们聊了贾蓉和秦可卿这对有名无实的夫妻，那提到他们的话，自然就离不开另外一个男人贾珍。毕竟爬灰的绯闻的男主角是他嘛，而且在秦可卿葬礼上，贾珍忙前忙后悲痛欲绝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秦可卿的老公贾蓉，他伤心的程度可以说是超过了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的任何一个人哦。我们都知道秦可卿在贾府人缘特别好，也素以德治著称啊。大家都在哀嚎痛哭的时候，贾珍还不止，他都哭成泪人了。他的这个奇怪举止无疑就坐实了秦可卿和贾珍爬灰的绯闻。虽然我们无法从曹雪芹的笔下明确知道秦可卿和贾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能直接在原文里读出有关两个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这个实锤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断出这两个人确确实实的是有一些端倪发生的，这个也已经成为了红学定论。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贾珍和秦可卿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
关于贾珍和秦可卿之间有没有爱情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啊，我们要留到最后来分析。关于这对 CP 的分析呢，要提到秦可卿生病的时候就要来开始讲了。因为在秦可卿病之前呢，这个家庭似乎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有贾珍和尤氏这一对家长，其实他们两个人也很年轻啊，我们要强调一下，他们还有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独生子贾蓉，是有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呢就是秦可卿，而且他非常的受到整个大家族上上下下的赏识啊，所以在秦可卿生病之前啊，表面上看起来宁国府是挺正常的，人缘齐备啊，婚姻和睦啊，而且似乎大家对这个小夫妻的未来是很多的期待的。这个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书中比较早的时候，也就是第十回的时候啊，秦可卿就有过一次因为他的生病，所以需要请张太医来看。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秦可卿的情况似乎非常突然的就走到了一个生病的时候，而且从他寻医问药啊，一直到后面他在病中和很多人，尤其是王熙凤有过很多的对话，我们就能感觉到，诶，这个秦氏的病怎么有点反常呢？他这么年轻很健康，而且小夫妻孩子还没有生，怎么就病得这么厉害呢？而且看书中的描写啊，又不是什么明显的病，总觉得好像是个心病的样子啊。那还没有等我们的猜测得到落实的时候，就发现诶，秦可卿就香消玉殒了，他就突然的去世了。关于秦可卿的去世，曹公又卖了关子的，因为他已经病了很久，可是曹公在这里还要故意的说，大家看到他去世都有一些呐喊，那一个病了很久的人去世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所以曹公在这里留了很多的蛛丝马迹，就是雨萌说的这个端倪给我们啊。那最大的端倪当然就是秦可卿葬礼上作为公公贾珍的表现啊。当然我们要结合婆婆尤氏以及秦可卿真正的丈夫贾蓉的表现一起来看，才能去推断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从秦可卿生病最着急的人就能看得出来究竟是谁最在意他吧。
没错，通常来说像秦可卿这样的辈分啊，她如果生了病呢，当然应该是她丈夫帮她忙前忙外，对不对？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如果你的同辈的你的伴侣还在啊，其实你的父母帮你忙前忙外是不太合适的，毕竟秦可卿是晚辈啊。那怎么尤氏和贾珍这么着急啊？当然他们出于疼这个儿媳妇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未免有一点过了。首先呢，这个尤氏特别的在意这个媳妇啊，她在黄大奶奶过来告状去告秦可卿的状的时候，就长篇大套的跟这个黄大奶奶讲了一下 他为媳妇有多么的担心。这还不算啊，就其实贾府里面处得这么好的婆媳本来就不是很多，对不对？都是面和心不和的，但是尤氏你感觉是真的在关心秦可卿。这还不算，马上就写到啊，黄大奶奶走了以后呢，贾珍就进来了，尤氏跟自己的丈夫交流，他又表达了一遍对自己的媳妇的这种担心啊，说家里有很多的太医啊，他们三四个人一天轮流着过来把脉，而且方子也是他们商量着立的，但是吃了就是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啊。尤氏其实在讲了一个那个年代贵族的家里的少奶奶看病的一个礼仪啊，因为外面的男性的医生是不能随便见家里的女眷的，尤其少奶奶身份这么尊贵啊，所以呢要见医生的话还要换衣服，穿那种就是比较正式的衣服，可能还有一些卧室里面这种幔子啊帐子啊这种设置啊才能见医生，所以礼节特别多，对秦可卿生病的人来说就很折腾，尤氏就很心疼他。这个时候贾珍的反应呢就真的是心都在秦可卿上了，他就说这个孩子糊涂，何必拖拖穿穿的，倘若再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嫩是什么好的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贾珍也是在回应尤氏的这个关于少奶奶看病的礼仪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拖拖换换的对孩子的身体不好，容易着凉啊，那这个衣服呢看完医生哪怕就脱了不要了，我们家也是有新衣服换得起的。
你觉不觉得他这个就很像黛玉跟宝玉说东西有什么值钱的，跌了人可怎么办呢，就是在意的还是人，就是物件就已经是其次了。
对，我们民间有句俗话哦，你看一个人爱你有多深要看他肯不肯给你花钱，对不对？这句话是话糙理不糙的，我们不是鼓励大家拜金啊，也不是说爱情里面要唯物质至上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很爱你啊，他一定是会特别愿意倾其所有去救你的，如果你生病的时候他肯定是不会吝啬这个金钱的，所以你看在这里贾珍就一点都不计较啊，他觉得秦可卿的身体是最重要。到这里我们也觉得可能这对公婆就是很关心这个儿媳妇啊，似乎呢两个人的关系还不太一样啊，尤氏就关心的是这个礼仪方面啊，但是贾珍的呢心呢就全部都是扑在秦可卿上了。确实作为一个公公如此的关心儿媳妇啊，其实还是蛮少见的，对不对？何况他们打听到了有这么一个张友士之后呢，贾珍是让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张友士的，那张友士还表示不敢当，把这个名帖退回来了。这个小细节啊是在说贾珍啊用自己的官衔用自己的这个名义啊是很认真的拿了一个请帖去的。张友士为什么要退回来呢？因为他觉得自己辈分也好职务也好不能跟贾家比，他不敢收了人家的请帖来，那个就摆谱了，所以他是要把请帖退回来，然后他说我第二天上门来给秦可卿看病。这个就有后面一段张友士给秦氏号脉，然后给他说这个病情。
我这里也观察到一个小细节哦，就是贾珍的原话是说方才冯子英看我有抑郁之色问我怎么了，他就说啊，因为得不到个好太医啊，也不知道可卿究竟是什么病啊，有房无房啊，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等于说他在上班的时候他脸上就已经把不开心和担忧全部都挂在了脸上了。
倒不一定是上班哦，贾珍和冯子英都是世家公子啊，他们应该是有很多的应酬的场合会见到的，比如说酒席啊谁家的生日宴啊什么的。但是你说的对，就是贾珍一定是表现出了他这种担忧，事实上像他们这样的社会人理论上在外面是不太会喜形于色怒形于色的，那如果贾珍都写到脸上那就说明他心里真的是很着急，这才被冯子英看了出来。
对，而且对比起贾蓉为可卿看病的态度，那这两公婆就比贾蓉更在意可卿。我们抛开这个不讲啊，我们就且论这个公公跟婆婆特别的在意这个媳 妇儿，大家讨论的更多的就是秦可卿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很多人怀疑她可能是怀孕了，因为就尤氏描述来说，可卿是很多个月没有来例假了，这个就很像有喜的一个征兆。
没错，少奶奶几个月没有来月事啊，那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你有喜嘛，因为你又年轻，对不对？那月经不来，而且秦可卿看上去并不是有其他的病啊，她就是又不是消化有问题，又不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对吧？你看，就是精神不好，然后月经不来，那正常人的推断都是她怀孕了。
嗯，
但是张有氏来了之后呢，就非常确定的说，确实不是怀孕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病。但是张有氏没有下这个结论说是一个很大的病啊，是有氏对别人转述的时候说的啊。张有氏作为一个医生，他一定是会非常的缜密的，所以他分析了一段说啊，这个大奶奶是一个心性高明啊的人啊，那太要强的人呢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怎么怎么样，他说了一连串的因果啊，就是说你因为太要强，太要过完美，那你就心思呢就特别的忧虑，心思特别的细，考虑的事情特别多，你就把这个神啊给耗掉了，就把自己活活的想出了心病来。那心和神还有身其实是通的，古代的这个中医就是这么认为的，认为你心里面有了忧虑，其实是会引起你的身体上的疾病的，那么你病就是病在这里了。张有氏还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单看这个方子我们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哪里病了，对不对？因为这些中药的名称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指向性的。有一位刘姓大作家就又从这里啊就开始去推理了，他觉得说这个方子啊就是秦可卿的废太子的父母啊给他带来的信，比如说这个中药的名字谐音什么啦，或者什么什么谐音什么啦，这个张有氏呢是他的父母安插过来的，是给他下一个命令让他自尽还是怎么样，这个可能是扯得有一点太远了。所以张有氏帮秦可卿看病呢，表面上看对贾家来说就很简单，证明了不是怀孕，是一个很大的病，然后呢还给他开了个方子。第三呢是告诉贾府啊，告诉宁国府，这一冬天应该是不相干，就是病人啊如果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到春风啊就有望大愈了。所以从这里看呢，秦可卿的病啊应该不是，虽然是重，但是没有说要到性命的程度啊，虽然张老师没有把这个话说明，但对于我们读者来看的话啊，他其实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疑点啊。
哎，你知道有人就猜测说，为什么张有氏是贾珍请过来的？是因为贾珍想瞒住秦可卿怀孕的这个事实，所以才开了一张别的药单。
嗯，这个可信度不高啊，因为贾珍和张有氏在看病之前是没有见过面的
啊、
哦，除非我们认为说贾珍偷偷的塞了个条子过去啊，或者在他的名帖里面递了一个小纸条跟张有氏。哎呀，我
叮嘱了一下什么的，
对，但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太大啊，因为贾珍没有见过张有氏，只是听冯子英说的，而且张有氏当天接到帖子也没来，他是第二天来的。那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打了个照面之后啊，就让贾蓉带着张有氏进了秦可卿的卧房给他看病啊，因为贾蓉才是丈夫啊，就丈夫陪同看病是应该的啊。从这个整个的流程来看，张有氏还没有多少时间去跟贾珍去进行私下的召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不高。
嗯，在我的角度来看，整本《红楼梦》里面大家有印象的药方应该就是三张了吧，一个就是宝钗的冷香丸，黛玉的人参养容丸，那还有就是秦可卿的这个益气养容补脾和肝汤。那他们三个人的药方都很完整，但是你说起来他们三个人有什么病呢，好像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病的一个症状，它其实就是一个心病，这是他们三个人的相同之处。
嗯，确实如此啊，这三个人的病呢外面看起来症状都不是很严重，也不是说比如说像我们想比如说消化啊或者这些病是很具体的，他们三个人的病好像非常非常的抽象，对不对？包括连药都很抽象。我在想啊，一方面是像你说的，这确实是心病，或者是说由心引起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另一方面呢，这三个人的病和药是如此的抽象， 缥缈和特别啊，也是在影射他们的身份。比如说秦可卿和林黛玉，他们可不都是西方临河岸边的人吗？那林黛玉是绛珠仙子啊，秦可卿又是警幻仙姑的妹妹，所以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得凡间的病哦。那就是天仙一样的妹妹都是应该得心病的，你让天那像是病西施捧着心多美，对不对？那天仙一样的这个可卿和林黛玉得一些凡间的那种很不雅的病，那可就不太像是作者会写的东西了啊。
嗯，那我们说了这两种病的猜测啊，你觉得它最可能是什么病呢？
我觉得呢，秦可卿呢就是心病，但是我斗胆把你的第一个猜测怀孕在这里用一下，我们开一个脑洞啊，需要用到一点点编剧的这个才华在里面啊。虽然书中没有明写，但是可以姑且一听合不合理啊。我认为啊，秦可卿呢是因为他和贾珍有了不堪的事情，然后贾蓉肯定是知道了，所以贾蓉不愿意再和秦可卿同房了。但是贾珍和秦可卿之间的奸情呢又还在继续，秦可卿月经不来的时候，或者说秦可卿本来就月经就不是很正常，她就非常的怕自己怀孕，因为只有她和她老公知道他们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同房了，如果这个时候她跟贾珍的奸情使得自己怀孕了，她是不是会特别特别的害怕。
嗯，
秦可卿可能是在害怕中得了这个心病，然后这个心病越来越重，但是因为外人不知道，外人以为是个少奶奶月经不来，就以为是喜，如果是喜的话家里是高兴的呀，因为外人并不知道这个肚子里的孩子还可能身份存疑，外人只会觉得说如果秦可卿怀孕了就是贾蓉的，但是秦可卿心里应该是有鬼的，所以她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她怀孕了，贾蓉因为没有跟他同床，一定会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是秦可卿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啊！这个我们很难去想象啊，他的后果啊，所以他越怕怀孕啊，就越生病，然后生了病之后就越来越重，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次病得这么重，然后贾珍去请了张老师来给他看的原因啊。而且还有一个关于他的病情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小推测啊，张友是开了药，是说如果能过这一冬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春风就望大玉了，因为病人都是怕过冬的，因为冬天人的身体特别的差，这个是和我们的阴阳啊五行啊都有一些关系啊，其实于科学上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知道秦可卿是第二年比较晚的时候死的，那也就是说秦可卿挺过了这个冬天，那他又是个年轻人，又按照这个医术高明的张医生的话挺过了冬天，那春天不是应该好转吗？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我觉得曹雪芹这里没有删干净啊，可能事实是这样的，就他挺过去之后他可能身体好了一点，也许贾珍又过来找他了，他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是选择了一个自尽，但是因为曹雪芹删又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哪一部分是他的原意，哪一部分是他后面的改写了，也可能确实是病死的，也有可能呢是吊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真的，他和贾珍的这个私情应该也是真的，曹雪芹的一个小的破绽或者说他故意露的一个马脚就在那一句话，就在秦可卿死的时候阖家上下都不免有些呐喊，他就一定要让你从这个呐喊上去做文章，去反推秦可卿为什么死得这么蹊跷，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猜测。
嗯，我们在上一期贾蓉那里有提到说秦可卿的葬礼上最伤心最忙的不是贾蓉，反倒是贾珍。原文说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儿媳妇死了最难过的是公公，而且整本书里面在秦可卿的葬礼上对贾蓉的描写非常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着重的分析一下贾珍当时在可卿的葬礼上的表现啊。可以说是贾珍非常痛心秦可卿的离去，那我在这里斗胆猜测一下贾珍还是付出了真心的。
没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葬礼上贾珍的表现啊，毫不顾及礼仪，毫不顾及礼法啊，简直到了一个有失体面的程度啊。那贾珍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是宁国府的啊现任的掌门人以及贾氏的这个族长啊，贾珍的身份其实是挺高的，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不知道社交场合的重要性啊，也不可能不知道你在那么多人前说错话做错事的后果是怎样。但是贾珍似乎都不顾了啊，他当着那么多的人，首先他哭得像泪人一般，就很奇怪啊，这个媳妇死了，长辈怎么哭成这样？媳妇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又不是儿子或女儿死了，而且他说的那些话也很不像话，什么叫谁不知道我这媳妇比儿子强十倍，哦，这话就算是真的吧，对不对？那媳妇可能很优秀啊，是真的吧，那也不能说如今伸腿而去，长房内绝灭无人了呀，长房指的是贾蓉，哎，贾蓉还在啊，他还可以再娶妻，怎么叫绝灭无人呢？难道你咒他绝后吗？这是很严重的话，是很不像话的。
是的，按照当时的礼教来说，贾蓉再娶一个然后再续弦都有可能啊。
没错，其实那个社会里面对媳妇没有多看重的，我们就不用远比啊，秦可卿死了之后，贾蓉还娶了一个续弦叫胡氏，这个胡氏在书中就像个透明人一样，就是在念名字的时候念到他，哦，荣妻胡氏，他一点地位都没有，或者说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的，这个才是那个时代啊对女性的态度。我们肯定不是赞扬这个态度，我们只是如实的说当时就是这样的，所以贾珍哭秦可卿哭成这样就不像话了，何况他这个时候给一个儿媳妇办这么隆重的葬礼啊，是有失体面的，因为他的父亲还在，在家里面秦可卿的辈分最小，媳妇的葬礼搞这么大，还给儿子捐官，皇亲国戚通通都过来了，他还要去违例的用这个特别上好的只有那个亲王才用的这个棺材，那这都是非常非常破格的啊！那你自己的父亲还在，死了的又是一个晚辈媳妇，怎么可以如此的盛大，怎么可以如此的铺张啊，这个都是贾珍做的不妥的地方。
而且他除了说那一句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原文里面还有一句啊，说此时贾珍恨不能待秦氏之死，这句话也非常的严重。
没错，这确实是不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的啊。那我们当然在这里真的就只能推测说啊，再不合情理，再畸形，再不正当的关系里面啊，他也是有真情在的啊。因为人心其实是没有办法用礼法道德去定义的，当然我们说礼法是可以约束人心，道德也可以，可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贾珍对秦可卿的真心啊，几乎可以说是有的。但是至于这个贾珍的有一点失体面的这个表现里面，有没有一点点过度补偿心理呢？我认为是有的。我们不能把贾珍所有的这个表现都理解为爱情使然啊，他应该是有内疚使然才对的，毕竟奸情是需要两个人没错，但是封建社会对于犯了奸情的男女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女人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男性，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也是这样，但凡有一个绯闻出来啊，女性都是千夫指啊，男人好像还被视为是潇洒有魅力啊，然后基本上影响会小很多。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既然奸情爆发，或者说奸情给两个人带来了很多的压力，但是代价都是女人去承受，都是秦可卿去承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管是病死的还是上吊死的，那是不是秦可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严肃的这个生命逝去这个事实面前啊，我觉得贾珍是非常的内疚的，他一定不希望秦可卿死，虽然对儿媳妇有不伦的这种畸形的恋情，但是他并不希望可卿以死这个方式来终止这段感情呢，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有他们的这个过度补偿在里面的。
无论是迎丧天香楼还是生病去世啊，秦可卿和贾珍有染已经算是一个 众所周知的秘密了。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有谁呢？我们先在这里卖个关子啊，欢迎大家留言，你觉得有哪些人知道秦可卿和贾珍的秘密，或者这两个人的关系还有哪些露出马脚的地方，一起来讨论吧。我们下期再接着聊秦可卿和贾珍之间情愫的几种可能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拜拜
拜拜。